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445首。唱诗445首。我们请一同翻开诗篇的88篇，诗篇88篇一节：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 隔在远处，是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困，不得出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你岂要行其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诉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耶和华，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颜面不顾我？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你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剪除。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一起都来围困我。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我们在这首可兰后裔的诗歌当中，可以看见作者的哀伤。绝大多数的内容其实都谈到了神的愤怒，以及因之加诸在作者身上的痛苦，甚至是到这首诗歌的尾端，我们也都没有办法明显的看到神怎么样的来回应这个作者。而且结尾的黑暗自然的会在读者的心中留下很多的遗憾和问号。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首诗歌，然后再让我们一起来思索，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只能够像作者一样的沮丧，还是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出路。我们在这几个月下来已经查考到了很多诗篇里面的诗，那我们应该对于可兰后裔的诗歌并不会陌生。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知道，虽然可拉曾经参与了对于神的工人的背叛，但是可拉的后裔并没有因此而被灭绝。我们也知道可拉的后裔在后来的神宫里面呢，也依然扮演着一些角色。我们从一些可拉后裔的诗歌里面，可以从他们的形式里面明显的看到，他们应该是仪式的时候所使用的诗歌，是敬拜的过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当然，诗篇88篇或许也是有类似的状况。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见作者谈到了神的愤怒和自己的沮丧。这些诗歌或许是百姓在一些需要悔罪或者是表达自己的错误的场合所使用的一些诗歌。那在这首诗歌里面的大量的篇幅谈到了神因着愤怒而使得人与神隔绝开来，当然也谈到了被神隔绝在外的人他会有的情绪反应。那这些内容呢，其实都能够预备好一个人在反省的过程当中了解到这个很现实的状况，让人置之于死地而后生。那在后来如果能够得到神的怜悯，人当然能够格外的感觉到这个恩典有多大。在这种需要反省的时候，那如果是轻描淡写的谈到人的罪，或者是谈到罪的内容，或者是谈到沮丧无望的内容非常的稀少， 那比较正面的情绪的字眼比较多，这反而会让人掉以轻心，而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深层的反省。那我们现在来进入这个经文，那我们先很快的来做一个分段，第一到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期望，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前面的这个期望的原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的这个第三段，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反问。那最后一段呢，是十三到十八节，我们又可以看到类似第二段里面的作者的沮丧和哀怨。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呢，在第一节这里呢，作者谈到了神对他来讲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在这里谈到耶和华的时候呢，就确定了耶和华是拯救他的这个作者的神。那他在神面前昼夜的呼吁，当然是希望神能够垂听他的祷告，那他的祷告也能够去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从第下面的经文当然就可以看到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祈求。如果我们的祷告总是很自然的毫无疑问的会去到神的面前，而且神也会永远会侧耳听我们的呼求，那当然这个不用成为一个人的期盼了。正是因为下文可以让我们看到神的愤怒导致了作者跟神的被隔开，那这样子的一种祈愿才变得非常的有必要，因为不尽然所有的祷告和呼求都会被神所听见和接纳，所以才有这种请求这种希望的必要。那如果神不是一个拯救人的神，那当然这种希望其实也是一种没有必要存在的不切实际的幻梦。这当然也可以帮助我们作者在谈到了第三节一直到第九节的这段经文的时候的想法。那我先来看这个第二段，在这里呢，我们一开始就可以看见第三节的这个因为，这当然可以让我们理解到这个第三节以下的段落和第一节的关系。那我刚才在解释的时候已经说明了，那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作者对于自己当前的状况的感受。他在这里谈到了自己的性命临近阴间，这个和第十节的这个下坑当然是一样的意思啊。人当然会对于死亡有一种阴影。那我们在第十节这里也可以看到作者如同一般的人面对死亡这个课题的时候都一样会有无力感。在第五节这里呢，作者也谈到他是怎么样的来看待那些死人。他认定了死人是那些不再被神所纪念并且与神隔绝的人。那我们在第九节里面可以看见作者的眼睛因痛苦而干瘪，那很显然的这个哀伤已经影响到他的生理，出现了这样子的反应。可见这个并不是无事发发牢骚，与父心慈相说强说愁，辛弃疾说的那首宋词呢是一种矫情，但是作者在这边呢应该不是这样。我们在第六到第八节这里看见作者在形容这种痛苦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具象化的，那当然他的这个用词描绘的非常生动，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其实也并不少见，像这个在波浪在水当中 是旧约一个很常使用的描绘。当我们有游泳过的经验的人，当然也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浮力让人可能需要在做出自己要有的动作的时候呢，需要使出更大的力量。所以这个神童的描绘呢，可以让人知道当人感觉到自己与神远离的时候的那种无力感有多么的强烈。这个也反映在第八节这里，这个作者的人际关系上面与神隔绝呢，仿佛也让他感觉到自己与周遭的人都隔绝了一样。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见呢，人跟神的关系其实是影响很大的，可以对于人的生理，对于人的这个自我的认定还有人际关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在第九节的下半段呢，可以看见作者呢再一次的向耶和华来呼求。第九节下半段呢，当然他就回应了一和二节，这个天天这个昼夜当然都是一样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深沉的深刻的对于自己的罪以及下场的认知是真实的，但是也没有阻拦了自己在宗教上呢依然要回转归向神。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段呢，也就是第十到十二节里面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反问的修辞。这些反问呢，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他自己个人跟读者都清楚的知道，在这边里面呢被反问的内容。如果不是因为很多的东西是常识，是常态，那他也不会用反问的这种修辞法。那当然这个说法的使用呢，也假定了他里面所讲的内容是毋庸置疑也不容挑战的。那很显然的这个死人阴魂坟墓灭亡幽暗忘记，这六个问题呢，其实所指的都是那个作者当前的那种状态，也是一个死掉的人的那个状态。那当然作者要借由一个细微的一个差异，要来表示临近那些状态的自己和他们还会有的差别。这些反问呢，其实都凸显了在那个真正的死亡的状态里面不会有神迹奇事，也就是说神不会在做什么事，所以死亡是一个终局。那我们在第十节的下半段一直到十二节这五个反问里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是里面的这些称赞诉说神的慈爱信实，以至于人能够知晓神的启示和公义。这五个动作呢，其实都是人用来回应神的启示的一种反应。这当然也是神施行了他的启示过后，很自然会预期的结果。那既然这些都是死亡的状态里面不会出现的状况，可是这也是神在施行他的神迹启示的时候预期的结果，是希望他能够在他的百姓当中所得到的回馈。那当作者提到这些事情，他在这三节里面的反问呢，就是清楚地表明了他认定他也知道自己虽然临近于死亡，但是却绝对不会这样，也就是说他跟神的这个关系的疏离，他的罪怎么样惹动了神的愤怒，以至于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却不会真的到这样的地步，他觉得自己九死一生应该还有最后的期望。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就是十三节以下的经文。 在十三节的一开始，其实有一个连接词，中文和荷兰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其实就省略掉了。那个连接词当然可以被译为很多不同的字眼，当然是要来表明十三节以下的经文跟上面的经文的密切的关系。那有些时候它可能会被翻译成但是、可是、这些字眼。那就比如说有一些英文译本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翻译的选择。那如果这是一个适合的翻译，一个正确的翻译那这当然就是表示虽然作者在前面经历了这个痛苦，可是他还是要向神呼求，而且他相信早晨的祷告要达到神面前。这句话可能中文和本并没有译得很清楚了，并不是这个早晨的祷告才会到神的面前了，然后其他时间的祷告就神不垂听了。当然也会有些人非常的迷信好像早上的祷告特别有功效，这个可能不是这样了。这里应该他的应该意思应该是在早上的时候他的祷告会达到神的面前。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呢，把黑暗里面的那种凄凉和人的痛苦沮丧的绑在一起那作者在常常都会谈到这个只是暂时的，就像黎明破晓驱走黑暗一样神在早上呢会来回应人的祈求。那在旧约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可见作者认识到虽然自己的罪很深，与神隔绝非常的明显，但是这些状态呢只是暂时的。那如果我们有仔细的去看14节一直到18节的内容，它其实是在重复3到8节里面的内容只是换了不同的字眼，但是就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那我就不在这边赘述。但愿我们对于神的恩典呢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反省。很多时候我们都聚焦在神的慈爱行事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这没有错，但是如果也没有回到了我们对于自己的罪还有我们理应得到的结果，很有可能我们真的会对于自己的罪掉以轻心。那这种反省后悔可能也不够深沉，那更糟的是我们很有可能会把恩典当成是放纵情欲的机会，觉得反正有神的原谅宽恕所以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那没有这种深沉的反省不知道自己其实真的是死路一条，自然的也不会觉得神的恩典有多重要，因为根本没有预想到自己其实会非常的糟糕。但是正是因为已经知道了现实的状况其实是很糟糕的，但是在当下呢，因为这个信仰所谈到的神的慈爱和信实，而让这些人预期的这些不好的结果，这些人应该遭到的报应都没有出现，让人藉由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才能够体会得到神的怜悯有怎么样的关键的意义，那我们才能够体会到恩典有多么的重要。但愿我们对于自己的罪都能够有这样子的深刻的反省去经历这当中的这种前后的变化，去体验这个捡回一条命的感觉，那我们必然能够明白神有多么的重要。 我在今天的分享到这里，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感谢主，我们的家庭今天到此，我们把颂赞要归于天上的真神，也愿神的怜悯能够被大家所知晓。平安。